请和我一起翻到《诗篇》颂扬后面35页，中文的92页，主日17。45问：我们从基督的复活得了什么恩惠呢？第一，他借着复活战胜了死亡，叫我们分享他借着死为我们所取得的公义。第二，我们现在也因他复活的大能得着新生命。第三，基督的复活成为我们将来荣耀复活的确实保证。有一个最近一个流行的推特博主问，在你看来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什么呢？在这个提问上有2114人回答了，大多数的人回答，大致如下。宇宙大爆炸、工业革命、各种事物的发明，就包括农业、数学、语言、电力、内燃机或者微芯片。有些人很诚实地表示，他们自己的出生是历史上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。然而，也有一些小部分的回答者正确的回答了，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历史事件。有些人辩论说，我们无法确定复活是否真的发生了。但为了这样说，他们首先需要忽视圣经的见证，其次他们也忽视了历史本身的见证。根据很多目击者的陈述和历史证据的验证，大多数历史学家甚至世界上的那些历史学家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：耶稣不仅存在，而且他确实从死里复活了。一些基督徒可能认为复活不是最重要的历史事件，他可能觉得堕落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他为耶稣基督进入世界创造了这个条件。其他人可能认为，基督的诞生、死亡、升天，或他的再次降临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。但是我相信，耶稣的复活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，因为它是之前所有一切的高潮。他也为之后的所应许的事情提供了确实的保障。确实的保证。他让我们看到，基督耶稣他统治万有的主权。我们看到历史存在是因为三位一体神的救赎计划。和他教会的聚集，历史上所有的事情发生都是因为他们符合救赎历史。这个救赎历史的高潮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要庆祝的基督的复活。当基督 他从十字架上复活了，当他复活的时候，之后他证实了他在十字架上喊出的那声"成了"。他的复活宣告了他已经获得了对撒旦的胜利，他已经打败了他的敌人，击碎了他的头，击碎了撒旦的头，他已经获得了对罪的胜利，他没有犯罪，他代表了他的子民满足了对罪的赎价。主给他子民的益处恩惠是确实的，就像他们好像已经实现了一样，因为他们是有2000年前的一个主日，一个星期天，那个打败死亡并从死里复活的那个人给的，那个活的救主，他把他复活的恩惠给了他的追随者。所以今天早上，让我们欢欣鼓舞，知道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已经复活了，他确实复活了，而且他将继续活到永远。我们今天早上要来看的经文叫做“看见就相信，就信了”。看见和相信，第一点我们会来看空坟墓的证据。与我们今天早上不同，耶稣的门徒和亲密的朋友不是在欢呼，不是在庆祝，而是在哀悼。他们不仅仅是在哀悼，而是他们感到绝望，被压垮了，他们的世界已经分崩离析，他们的希望和梦想被粉碎了。我们知道他们的希望和梦想是，不与神计划的不同，是将他们自己的私心和野心放在了耶稣基督，对耶稣基督的希望上。耶稣后面责备他们的不幸，他们，耶稣曾多次告诉他们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，他教训他们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过3天复活。他告诉他们，他们要杀他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他告诉他们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3日内要再建起来，建立起来。他告诉他们，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，3日3夜在地里头。但是门徒不愿意接受，他们在最重要的时候，真正重要的时候，忘记了耶稣曾告诉他们即将发生的事情。想想，如果我们有这样的门徒，那些不听我们话、不记得我们说的重要事情的追随者、跟随者，我们可能会想让他们走自己的路，让他们遭受他们自己不幸的后果，但这不是主对他的跟随者所做的。通过复活早上的这个故事，我们看到这段经文，我们看到主对他跟随者的恩典和耐心，他蛮有耐心的教导他的跟随者，这也是主通常教导他子民的方式。他不是像我们那样，我们自己那样对待我们，而是充满恩典 充满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大怜悯。我们将在很久以前的这个特殊复活节的早上看到这一点。约翰告诉我们，玛利亚是第一个来到坟墓的人。他只提到了玛利亚，因为这是他关注的对象。其他福音书告诉我们，还有其他的妇女。约翰在第二点证实了这一点。玛利亚说，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，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。他使用了我们一词，证实了在坟墓里的不止他一个人。玛利亚一大早趁着天黑就来了，发现石头已经从坟墓里被推走了，被挪开了。马太告诉我们，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来把门上的石头推开。让我们来想一下这个，这是必要的吗？我们是否需要将这个石头挪开？耶稣是否需要挪开这个石头，他才能从坟墓中出来？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，石头不需要被挪开，耶稣就可以离开坟墓。关闭的坟墓对复活的耶稣说来说不是任何一个障碍。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看到，他能够突然出现在门徒面前，他在能够出现在一个所有门都关着的房间，与他的门徒在一起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能很容易的从死里复活，从细麻布当中出来，从坟墓中出来，来到门徒面前。那么主为什么要派天使去搬石头，去挪石头呢？首先，他这样做是为了向世人证明他已经复活了。即使到今日，也不能否认石头被挪开，坟墓是空的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事实。他这样做也是为了他的跟随者。耶稣正在慢慢教导他的跟随者，这是主为他跟随者所提供的一系列提示或者证据当中的一个。来兼顾他们所拥有的那很小的一点信心。耶稣受难日的事件击垮了他们，他们现在正在质疑他们所相信的许多事情，或者甚至一切他们所相信的，他们所拥有的那个很小的信心受到了挑战。但主现在正在给他们一些小的提示，一些小的证据，帮助他们调整他们的心，使他们记起耶稣所说的话，相信他实际上是从死里复活，他真的确实从死里复活了。所以当玛利亚来到坟墓前，看到石头被滚开了，他不得不对所发生的一切做出一个结论，或者想到这一切在他面前发生的原因。所以他跑到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门徒面前，他相信是那些有权柄的人将他的主从坟墓当中带出了。他现在不知道他们把他的主放在哪里了。 彼得和约翰听到这话，就出去跑到坟墓前。毫无疑问，当他们在跑向这个坟墓的时候，他们的头脑里正在疯狂的想，试图弄清楚发生了什么，在坟墓里发生了什么。但是他们在观看他们的思考调查比玛利亚更多，他们也面对这一块挪开的石头，一个敞开的坟墓。约翰在里面，约翰到了那边，首先弯腰往里看，彼得也随后弯腰往里看。约翰看到细麻布躺在那里，彼得看到细麻布和耶稣所戴头上所戴的布折在另一旁边。现在门徒们获得了更多的证据。孩子们，如果你是这些门徒，你是这门徒，你会怎么想？你看到空的坟墓和躺在那边的细麻布，头巾吗？耶稣，给了门徒这样的提示，为了能够继续兼顾他们的信心，帮助他们想起耶稣说的话。耶稣的身体被犹太有权柄的人，那些祭司、法利赛人带走的可能性被排除了，因为他们不会解开尸体，而是把包裹的尸体带到另外一个地方。盗墓贼进了坟墓的可能性也是不可，也是很，也是基本为零，因为他们也不会把布拿下来，头巾也不会被小心的折叠放在另外一边。约翰现在进入坟墓，看到这样的场景。经文告诉我们，他相信，他信了。他看到了看眼前的证据，说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。虽然信仰的火花还在门徒的心中燃烧，但是在这里，这火花终于点燃了他们的信心，成了小火苗。但这只是一个微小的小火苗，因为约翰在接下来经文当中说了这一点。他说，因为他们还不知道经文上说，还不知道经上说他必须从死里复活。约翰现在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相信彼得也是如此。也许他们会想起耶稣先前告诉他们的一些事，但他们还不了解圣经，他们不了解诗篇16篇的预言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他们也不理解以赛亚书第53章。在第10节当中说，耶和华以他为无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。以赛亚预言了耶稣的死亡，他说了一个受苦的仆人作为赎罪祭，但是他还在这之后还活着。虽然他们不明白这些经文，但这两个门徒确信他们所爱的主确实活着。因为最后，这段经文的最后一节说明了这一点。第10节。于是， 两个门徒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。回到住处，经常是被认为是一个在有信是在信有信心行为之后的行为作动动作，在福音书当中有很多，当一个人回到自己家里，或者被耶稣指示这样做时，通常是在一个有信心的行为之后，耶稣治好一个人，然后告诉他们回到自己的家。管会堂的人相信耶稣基督，他的女儿得到医治，所以他回到了自己家里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看到约翰、彼得惊叹他们所看到一切，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得到了安慰，回到了他自己家。我们在这段经文、这段描述当中看到了主的耐心、良善和对他子民的温柔、怜悯的引导，在他跟随者所表现的不幸、怀疑当中，主仍然是十分信实、十分有耐心的。他没有离开他。没有离开他的跟随者，他的门徒，在这3天的哀悼和悲伤中，主让他们每个人都保持着信心微小的火花。现在这微小的火花不会一直就这样微小，因为耶稣将继续证明他的复活，他向门徒证明。向门徒显现，证明他的复活。然后这样门徒不仅能够记住耶稣对他们说关于复活的话，而且也能够理解旧约中关于他复活的预言。这些软弱的信徒将继续接受基督和他圣灵的教导，能够成为信心上的巨人，这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希望。我们作为基督的跟随者，这些经文当中发生的事不仅仅是针对当时的基督徒，也是为今天我们准备的。他让世界都知道了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，耶稣复活了，他今天还活着，他是生与死的主，是所有人的统治者，他已经战胜了罪和死亡，他要求所有人来到他面前悔改他们的罪，相信他们，并尊他为主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承认复活的真理，却不敬拜复活的主，你的生活就在一个不稳定的位置上。他向你展示了那块被挪开的石头、空的坟墓、身上的细麻布。你将如何对待这个真理？耶稣基督复活了，他确实复活了。你会继续走你的路吗？你会继续抵抗真理吗？你看到他在十字架上为你做的一切，看到他已经复活升入高天，看到这样的真理。你会继续走你的路，抵制真理，拒绝向他 屈膝吗？或者你会转向他，看到那复活的事实，相信战胜死亡、战胜罪恶、从死里已经复活的主耶稣基督。国度的继承人现已经被加冕为王，主耶稣基督统治着万有，他将永远统治，他的国度是一个永恒的国度。他作为救主，他作为神圣的法官，坐在他的宝座上。愿你们这些，你们如果不信的，你们没有向他屈膝的人，现在赶紧逃到他那边去吧。敬畏的侍奉这位主，这位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，免得他发怒，使你们从路上灭亡。到他那里去吧，在他那边有祝福。这是为了，这段经文是为了今天的基督徒写的。在2000年后的这个复活节的主日，我们可以欣喜欢喜的知道，我们的救主还活着，他已经战胜了邪恶，战胜了撒旦，战胜了死亡，而且他是为了我们这样做的。耶稣基督是胜利者，他现在是已经加冕的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他已经获得了胜利。他统治着一个永恒的国度，永远存在的国度，而我们是这个国度里的公民。这段话是对软弱的基督徒的安慰。使徒们也曾经是软弱的基督徒，但他们的主是信实的，主对他们是信实的，他没有离开或抛弃他们，而是使他们在主他的恩典和知识当中成长。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，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不幸和软弱带到主面前，向他承认，知道他愿意通过他的圣灵使我们成长。我们也可以确信，如果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，我们将永远成为这个王国、这个国度、国王的子民和儿女，将成为王子和王女。我们可以确信，我们将在他的国度里永远敬拜、尊荣这位救主，这位万王之王。我们可以确信，我们可以欢喜的知道，尽管这个世界处于动荡之中，撒旦在争夺人心、思想、灵魂的战斗当中胜利，但是耶稣基督作为王掌执掌王权，他已经做成了，撒旦只是一个他被打败的敌人。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坐以待毙，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做了，而是在我们出去抵抗这个世界的时候可以得到鼓励。这个战争的结果已经是确定的了，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粉碎了罪恶和撒旦的头，我们已经知道他完全胜利了。空坟墓的证据使我们相信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，但他也给了我们恩惠。让我们首先来唱歌，再来看这一点。让我们来唱诗篇颂扬79。耶稣也从死里复活，为了我们的救恩。罗马书4:25说， 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耶稣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。一位解经家说，他作为我们的替代而死，但他也拯救了我们，作为我们复活的代表活着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中告诉我们，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就不能从罪中得救，我们就会像使徒保罗所说的那样，比众人更可怜。因此，为了拯救他的子民，基督必须从死里复活。另一位解经家说，如果他仍然在死亡的力量之下，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他就不可能把救恩的礼物授予我们，因为那样他就不存在，不能作为我们的代表，给我们带来任何的果效。复活前的基督已经为他子民完成了救赎，但是是复活的基督将救赎的礼物交给他的子民。这些礼物、这些恩惠是公义、圣灵和永恒的生命荣耀。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成为我们的中保。作为我们的中保，他使我们成为他义的一部分。哦，孩子们，这意味着基督使我们成为他义、他善良、他公义的参与者或者分享者。我们被他所做、所说、所想的一切的义遮盖。基督与他的子民分享他的公义。我们能与一个死人分享东西吗？不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如果这两个人要分享东西，他们都必须活着。所以，耶稣从死里复活是非常必要的。这样，我们可以在他的义上有份。复活不仅仅是我们得救、我们救恩的必要条件，也是基督已经赎，是付出已经满足了罪的代价的一个宣告，一个宣言公告，他复活的事实宣告了他已经完全赎回了他子民所有的罪，他已经胜过了所有信徒身上的罪，他的工作成了。东离西有多么的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。门徒们曾经是软弱的信徒，他们怀疑耶稣的话，不理解圣经。但复活为他们软弱的信心提供了力量。我们看到，复活的证据不仅加强了他们的信心，复活也为圣灵的派遣提供了管道，提供了途径，使他们的信心得到加强。 耶稣基督复活后，他现在派他的圣灵带着能力进入他子民的生活，他们开始像圣经中所说那样一同过新生活。圣灵在软弱的基督徒心中做工，建立他们，教导软弱的信徒将他们的目光集中在那个复活的救主身上。圣灵将信徒从不信和罪的束缚中解放出来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这个圣灵就不会来。因为基督复活了，圣灵现在就在这里，能够让我积极地将我们和基督结合在一起，将我们塑造成基督的形象，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。正如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，我们也被他的圣灵复活，我们获得了新的生命。如果你是一个信徒，你就有一个新的生命，你有圣灵住在你里面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看向主耶稣基督。看向主耶稣基督，那个复活的救主为我们做的一切事，我们不需要再处在罪的束缚当中。你不再是罪的奴仆，你通过主耶稣基督救主的力量，我们可以战胜那是困扰我们的罪。你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救主，我们今天早上可以欢欣鼓舞，在他里面，我们可以有平安，有公义。因为他，你是一个新造的人。所以，把世界和容易困扰你的罪放到身后，过你新的生活。看向你的救主和住在你里的面的圣灵，信靠他，每天与他同行。复活的最后的恩惠是我们身体的复活。教灵问答说，耶稣基督的复活成为我们将来荣耀复活的确实保证。基督为我们战胜了死亡，这不意味着我们的身体不会死，而是说，死亡对信徒来说不再是曾经的诅咒了，因为坟墓不能容纳我们的主，他也不能容纳我们。如果我们在耶稣再来之前死，我们可以放心，我们可以确信我们也会被复活，能够永远的活着。保罗在罗马书8章11节说，然而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，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基督将使我们从死里复活，使我们在荣耀里与他同在。在那里，我们将看到复活的恩典的恩惠，我们将看到复活所有恩惠的实现，我们将看到教会的荣耀。 我们将继承神的国度，与基督永远同在。所以，亲爱的信徒，临近最后一站，临近死亡的你，你有一位救主，他走在你的前面，他为你战胜了这最后的敌人。可能这场战争会充满了挫折，充满了痛苦，会很难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战胜了死亡，他将你带回家。所以我们可以和保罗一起说：“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”我们救主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为我们战胜了死亡。所以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，石头被挪开，坟墓是空的，坟墓里什么都没有，那包裹的头巾和细麻布告诉我们，基督耶稣复活了。他永远活着，他也为我们不断的代求，就像他温柔耐心的教导他的跟随者一样，他也教导我们，他也会这样教导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使我们信靠他。他给了我们这个2000多年前发生的目击者的描述，这样我们不仅会相信复活，也会接受，也会得到从基督复活得到恩惠。我们服侍的不是一个勉强拯救的上帝，也不是一个不情愿祝福他子民的上帝。复活证明了他的恩典、怜悯，他向世界证明了他超乎想象的怜悯和恩典，从死里复活，并不是偶然。任何有逻辑、有理智的人都不能否认耶稣是活着的。听过人们说，如果上帝是真实的，他就会向他们揭示自己，揭示展示自己。对，他已经这样做了，他已经向人们展示了他从死里复活。上帝来到门徒中间，他向他们展示了复活的证据。今天，主也来到我们中间，我们面前，向我们展示了同样的证据。这是多么有福的，这是多么大的福分！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神是如此的仁慈，他不断的来到我们中间，不断的屈卑来到我们面前，用我们的话语告诉我们这一好消息，耶稣基督和他复活的好消息。所以，亲爱的基督徒，亲爱的信徒，我们今天可以欢呼雀跃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。他确实复活了，阿门。哦，我们充满慈爱、怜悯、 恩典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的恩典，你的慈爱怜悯，你是那么信实，你将你自己展示给我们，主啊，我们不再受罪的束缚，因为你已经完成了救恩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从你复活来的一切的恩惠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是能够有颗心，能够活出主的，活出在你里面的生活。主啊，你的名是值得称颂赞美的。当我们那一天能够永远赞美你的时候，罪、悲、哀伤都不会再有了。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